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在路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圣经旧约人物中，雅各，他原来的名字意思是抓，后来神为他改名字，称他为以色列，意思是神的王子。现在让我们透过蔡茂堂牧师的讲道，雅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学习像雅各一样紧紧抓住神，以至于改变我们自己，成为神的王子。
才发现我们有这个玩具，我们教会最近才买一个类似的玩具，所以还不太会玩。所以昨天晚上其实我睡到十二点半就醒来的，睡不着，说既然这种玩具为什么不玩呢，所以我就在那边打一些东西很高兴可以玩，所以给你们看这个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这是昨天的信息的 summary 哈。那有三句，那第一句呢就是冒险成长的精神，那第二句呢就是永恒价值的远见，哇，这个字有点冒一段，我不晓得他的玩具有点问题。好，第三句呢，原来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的玩具还没有这种东西那割一半的献上最爱的奉献。那今天早上呢有机会跟我们带我们英文组的那个宣教士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讲的阿杜罗。早上我吃饭的时候跟他同一桌，稍微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我发现说他就是我们的亚伯拉罕。如果你们认识他，应该知道。我说，哎呀，早知道这样，昨天晚上应该请你讲哈，因为你讲的一定比我讲的好听啊。那他是用我是用嘴巴讲，他是用脚讲哈，你知道吗？我说亚伯拉罕是用他的脚踏上这个信心之旅啊。我想神把他摆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从他会学的比从我学的更多。那么我想我要讲的话，恐怕雅各对我来讲是比较好讲，因为我比较像雅各。亚伯拉罕是脚，雅各是手，哇，这个是不一样哈。雅各呢从小就是抓哈，抓这个到结束再出来好了，没关系哈，等一下。我们看圣经哈，创世纪创世纪二十五章，旧约哈，创世纪二十五章， 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在28页，19节，我来念哈，我来念。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太漂亮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很危险，第二个就是不生哈，这个是以色列人以前的，就是说人没有什么都好的，你有一个好，另外一个就不好哈。好，那这个以撒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那当你还太不生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记得要祷告清楚，不要只说让他生让他生啊，忘了讲几个。这我想以撒就是这样，一直祷告啊，上啊，上帝啊，他没有孩子啊，赶快给他孩子。啊，祷告太多，上帝说好，一下给你两个啊，这个就麻烦了。以撒因为他的孩子不，他的妻子不生呢，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门啊，这个多一个门就是麻烦了哈。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这个就很麻烦了。没有祷告，有了又要抱怨，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没有孩子一直跟神祷告，有了孩子说啊烦死了哈，早知道不要有就好了哈。啊，这个就是利百加哈，他叫他先帮他祷告，祷告神答应了，然后他开始麻烦，因为所有的祝福都有带一些代价。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也没办法了，太太不高兴了，所以就是先生好，我们去祷告吧哈，再去问上帝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肚子里就吵架呢哈，怎么这样子呢？那耶和华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生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把他叫毛毛。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所以把他叫抓抓。啊，你看那个中文小字，他说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有没有？那以扫就是毛的意思，所以就一个叫毛毛，一个叫抓抓，这样很好记嘛哈。以撒讨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不生孩子，祷告，但是没有跟上帝讲清楚要一个或两个，所以一来两个，两个很不一样，还没有出生就不一样，我们叫 temperament difference 哦，本质就不一样，一个全身光溜溜，一个毛茸茸的，可能一个进化比较少一点，哎，这毛比较多。一个就是进化比较好一点，就毛比较少，可是呢头脑就比较古怪，所以都有毛病哈。啊，这个抓抓他出生的时候，他可能在胎位排位的时候排得比较后上面，所以他慢出来，可是他又不认输，所以他是抓着脚跟出来，所以啊这个一出生就抓哈，就把他叫抓抓，这个叫雅各。那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描述了雅各的一生。雅各这一生用他的两只手抓，到处抓，而且是不择手段，你可以这样讲，不择手段的抓。可是他要抓的东西是对的，他的手段不对。那神也祝福这样的人，哇！所以当我看亚伯拉罕看雅各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让我敬仰，因为他太伟大了。他的表现让我觉得说哇哦，怎么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你说他原谅他的侄子，然后他为那个罪恶城祷告，他那个我觉得我有时候做不到。可是看雅各呢，我就不是敬仰，我充满鼓励。哎，我就像雅各，像这种人上帝也祝福吗？哎，上帝也祝福。所以我比较喜欢讲雅各，讲亚伯拉罕是说开个头，不好意思不讲他了。雅各就特别有意思，因为雅各你一看圣经，有的人就问说你们的上帝很奇怪，为什么选择雅各？其实你去看哦，以扫啊，以扫的个性比雅各 nice 多了。以扫很阿撒，你知道吗？而且原谅他弟弟就是原谅，他做事情就是一板一眼。雅各不是啊，雅各心机弯弯曲曲的，越看越像我哈，不是，我越像他了。好，那这个雅各有什么优点让神要祝福他呢？我想这是这个优点，就是他抓，我用两个字叫渴慕。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很好，第一首诗歌唱的是说，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前途有没有， 我看不清楚，那这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他用信心踏上一个不知的前途。那第二首歌说，我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我要紧紧跟随你，有没有？那个紧紧，我想那个刚好是表达雅各，所以我们挑歌的弟兄很厉害哈，把这个精神都抓到了哈，感谢主。好，那雅各这一生呢，你看创世纪哈五十章哈里面描写很长的历史，可是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啊，我想是四个人，其实是三个人，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这三个人一定上帝有要我们从他们学什么功课。那这一次我主要是讲亚伯拉罕跟雅各，约瑟我就跳过去了。我因为我想新约我要挑两个弟兄，挑两个姊妹，挑两个。我现在很注意这个性别平衡哈，因为不久在芝加哥我要教一个课叫圣经与性别，所以这个就变得很敏感的敏感议题哈。传统上我们认为说圣经都是男的啊，注意看的时候其实不然的啊，姊妹弟兄上帝一样要祝福你哈，一样是充满祝福啊。好，那么这个我从雅各的生平里面呢，我就挑几个地方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他怎么体验到神的祝福啊，神怎么祝福他，到底神给他的祝福是哪一类，是哪一类的祝福哈。那第一个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这个背景哈，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就晓得他是他骗了他的大哥那个长子的名分，啊，骗完以后他大哥就不太高兴，可是还忍着，因为他把人家喝了一碗的红豆汤，这个以扫除了卯以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红啊，知道吗？他的意思有个红，所以他就是吃红豆汤吃的变成红红哈，那他没有话讲，因为他要人家红豆汤，可是第二次他就骗了他老爸，就是他觉得要骗就骗到底，然后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骗到了，哦，这个老大就生气了，说怎么那么过分，啊，第一次这样子我就算了，不计较了啊，现在我爸爸要给我祝福，叫我去打猎啊，趁我去打猎的时候你就哇还想尽办法什么穿什么伪装衣哈，什么想办法骗，把这个都骗走了。他这个哥哥啊，就有一天到那个路边摊去喝酒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说，可能酒醉就说，我爸爸老得快要死掉了，我要准备存钱买两户棺材。哦，那个朋友说，你爸爸死掉应该是买一户棺材，为什么买两户棺材？他说，我这个弟弟啊，我等他忍不住了，我爸爸在我不好意思欺负，让我爸爸生气，所以我爸爸死我就要把弟弟杀死，所以我需要两户棺材，对不对？一个换我爸爸，一个换我弟弟。那个喝酒的朋友赶快打电话跟他妈妈讲，我听你大儿子说，那他妈妈就糟糕了，那这样不是两户了，变三户了，因为这个杀人犯也会被抓去判国法，那这一下我就更惨了。所以妈妈就想办法呢，啊，让这个弟弟呢走了。啊，这个妈妈也是不是省油的灯啊，漂亮的女人有时候头脑也是不简单的，啊，哈，你不要以为都是简单的，啊，哇，她很厉害的，她弯弯曲曲，她的儿子跟着她弯弯曲曲，她想办法跟她的老公说啊，说这个老大哈，我就跟他讲，我们是移民，是移民哈，可是那个当地的女孩子讲英文我都听不懂，就跟他说你不要跟他们结婚，一结婚呢，孙子偶尔讲话也不通，儿子媳妇讲话也不通，他偏偏不听话啊，就是找一个这里的人结婚，害我现在每天过得就很难过。如果老二也这样的话，我要死了。哦，这个先生一听糟糕了，这个还不得了。就赶快把老二说，你赶快回老家去讨一个老婆，不要在这儿讨外国人啊，赶快回去啊。哎，就用这种方法就名正言顺的，即使他是担心的是老大会把老二杀掉，他就走了。你知道雅各走的时候怎么走的吗？只有带一只棍子走。他要走以前，他老爸是帮他祝福哦，天上的什么地上的什么都归你哈，哦，那老哥回来哈，讨了哭了半天，我说好吧，剩下的给你好了哈。我这个老哥也拿到一点了，但是你要用力去争才有。可是实际上，雅各什么都没有拿到，什么都没有拿到，他拿一根拐杖，叫什么逃亡。表面的理由是去讨老婆，要回故乡去找老婆，实际的理由是追逃避他哥哥的追杀。 所以圣经把这个故事，这个看起来很现代的故事哦，家庭的悲剧，就这样陈述在我们面前。我很喜欢圣经啊，圣经没有啊抹白，知道吗？没有把这些属灵的领袖哦都写的啊，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哦，很高尚的样子，实在是很台湾话叫给咯，很差劲。神挑这样的人，我说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鼓励。其实我们都是很低路，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太高尚。神要祝福这样的人，那你要什么？你要愿意去抓他，知道吗？像雅各一样，雅各有一点好，他知道说他没有抓到神，他没有盼望，因为他这个个性实在是到哪里都是尔虞我诈。他这一生真的是这样，不是他骗人，就是他被骗，反正他是一生都是在骗里面的、啊。他活得很辛苦呢，你知道吗？如果你活在一个社会是担心人家骗你，或是你想要办法骗人家，骗人家怕人家发现，过得很辛苦，不是吗？雅各是这样的一生，可是他有一点好，他要抓上帝，他要抓上帝。那他第一个经验就是上帝找他，就是在这里，就是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跑跑跑。你知道当一个人在逃命的时候，他不敢住旅馆，你有没有跑路过？那不住旅馆那个，我昨天一来，他马上叫你登记你的地址，有的还登记身份证，人家电脑一查 ，FBI 马上知道你住在哪儿。而且你开车最好不要用那种什么电脑定位，那个全球定位，那个听说美国政府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哈。那你过那个交 PayTo 的时候，最好不要用那个 BBB， 你投 Coin， 因为那些东西啊，人家都可以 trace， 你知道吗？所以真的在跑路的人就想办法要不要人家知道他。所以雅各可能是这样，所以有旅馆不敢住啊。那跑到一个地方没有旅馆啊，好啦啊，太累了，天又黑了，那时候又没有灯。那只好就露宿山边了，他就这样，你看他就睡在那个山边了哈。第十节，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那个很远的路呢，如果你知道地图的话，别示巴在很南边，哈兰在很上面，在两河流域那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他们是在巴勒斯坦中间有一个沙漠，你知道吗？哇，这个前途茫茫啊，不知道哪里去啊。后面不晓得大哥有没有在追，他不知道。前面舅舅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老爸把他带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回去过，第一次自己跑，只有一根棍子，他就在那里哈、哦。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睡着了。我想那个时候雅各最可怜的时候，黑漆麻乌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舅舅，不知道大哥会不会追上来。像那种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Dark Night of Soul， 就念到这么一个字，我很喜欢这个字叫 Dark Night of Soul。 在人生最低潮最黑暗不晓得往哪里去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神来亲近他。那他就梦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开始跟他讲话。然后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的爸爸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所躺的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那个土地的应许又来的，还有后裔的应许，对不对？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东西南北开着。”谢谢。地上的万族因你，让你的后裔得福，有没有？这句话就是她老公，有没有？她公公的，她的阿公啊，那个神给她的祝福，现在传到她这里，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到祝福。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不是前面那些，是第十五节，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不离开你。就是不管你是成功，你是失败，不管你在什么境遇，神说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一直要成全我向你应许的。雅各行了，他说：“哦，因为我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就害怕。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以为上帝只住在礼拜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你每个到礼拜天哈、哦、要去做礼拜的时候，就穿得比较整齐，对不对？那讲话也比较客气，对不对？特别进到礼拜堂以后，就很神圣了，对不对？Holy, holy, 然后在家里小孩子不乖的时候，太太不听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有时候就撒野啊，有时候就发脾气啊，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当发一大阵脾气，然后突然上帝也在这里，如果我知道上这里，刚才我讲话应该客气一点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神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叫做无所不在的上帝，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啊，上帝好像只住在某些地方，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上帝就是被礼拜堂的墙壁关在那里，好像庙公就守着那个庙，知道吗？乖乖的。所以一旦离开了教会，我们就开始胡搞乱搞，特别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知道吗？别人看得到，我们有点担心人家指指点点，人家说我们坏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不敢。就是孔子说君子慎乎独啊，知道吗？你独处的时候，雅各在这里，他说哎呀，上帝在这里，这是很大的发现呢。上帝在这里，上帝无所不在，记得。所以当你要胡搞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点，上帝在这里，你要搞就搞吧，上帝在这里，他在看哦。所以他说哎呦，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好，那雅各有一个回应，他这样的经验有一个回应，他就清早起来把那个石头的枕头啊，他就把它立起来。你知道枕头，石头可以当枕头，就是有一点长度嘛，好，那他就把那个立起来，就变成柱子，知道吗？躺下来就是枕头，立起来就是柱子，那是古代的人他们要敬拜的时候做的一种好像祭坛那种样子，他就把它立起来，然后他就在上面交友，这是当时的敬拜的仪式。那个时候他说，这是神向我启示的地方，是神开天门，知道吗？让我看到耶和华在这里。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字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荒郊野外也是神的殿，这样记得哈。本来的名字叫做路斯，知道吗？本来那个地方叫路斯，然后雅各的经历就把它变成伯特利，神的殿。然后他许愿，他跟神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跟我同在，我后面那个当然我也喜欢的，就是在我的路上给我吃给我穿哈，让我不被哥哥追杀，平安的回到爸爸的家里。他后来是有回来，可是是在妈妈死掉以后，他这一次离开再也看不到那个疼他的妈妈。这是雅各付了蛮惨重的代价，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没有代价。上帝并不是说你做坏事，然后你只要一祷告，那什么都摆平了，然后就好恩典都给你啊！你不要相信这种基督教，那个是骗人的。上帝是要磨练你，他要赦免你，他也要改变你，这样懂吗？那这是雅各给我的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要磨他，神要磨他，让他自己去体验被骗的痛苦，懂吗？然后让他从痛苦的当中，他慢慢的他的这个抓抓的个性慢慢的被改了。他还是抓，可是他抓的对象开始慢慢的转，知道吗？好，然后他说，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喜欢这一句，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在这个的前面，耶和华跟他说，我是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不对？我是你的父以撒的上帝。可是雅各说什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哇，这是所有成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需要有的经历。有的说我爸爸是牧师，我阿公是长老， so what， 那你又怎么样？这是雅各的经历，我喜欢。他说上帝不再是我的祖父的上帝，不再是我的爸爸的上帝，是我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当中你有你的信仰是从家里从爸爸从阿公传下来的，我祷告你有雅各的经历，你有自己经历过那种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种对自己绝望，知道吗？不晓得怎么办，然后神来让你碰到，自己跟神有经历，然后就说从现在开始，这个神不再是我的祖父的神，我的爸爸的神，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神，我要去体验他。所以我喜欢这个，所以我的讲义讲说，从路斯变为伯特利，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是当一个人做错事情，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从天上开门，神亲近他，神给他祝福。这个祝福什么都没有给他，只是跟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不论你在哪里，你安心的走吧。当然神没有说你做的是对哦，神也没有说我就放过你，对不对？ 神就是说我要与你同在，一直要成全我对你祖父、对你父亲还有对你的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跟你的后裔被神祝福，这个恩典一直下来。好，然后好吗，雅各就走了，雅各就走了，那就真的是神恩待他了。他那根棍子帮他吼，他可能小时候有练一点 Chinese 功夫，我想，所以有一点东西吼。所以第一次碰到他的舅舅的女儿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可是女孩子人家吼就被欺负，知道吗？在喂养，在帮养那个给他水喝的时候，就有一些混混要来欺负他。而这个雅各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英雄救美的这个英勇吼。他那根棍子就挥了几下，哦，那些混混吓坏了，看他那功夫那么好，就跑掉了。结果那个小姐就很高兴，就请他到家里去吃饭，才发现哎，不是别人，正是他舅舅的女儿，哇，而且很漂亮啊，真的是都是漂亮的，好奇怪哦，以色列的老祖公老祖婆哈，都是很漂亮的，他就喜欢她。可是这个不止漂亮，她还有一个不太漂亮的姐姐，啊，这个故事就复杂了。啊，从亚伯拉罕开始都很单纯，到这里就开始复杂了。这个不太漂亮的姐姐呢，她不是什么不好，她就是没有双眼皮啊。哎，这个实在是哦，想起来很冤枉哦，没有双眼皮有什么关系嘛？哈，那圣经是这样讲，说她眼无神啊，就是早上起来好像没有睡饱，这眼睛这样。那雅各一看了就不喜欢。那可能这个妹妹呢，哦，有双眼皮，所以一看啊，眼睛好大哇。这个眼睛会说话，你知道吗？哈，哇，这个，所以这个雅各一看就看到妹妹啊，那当然就追这个妹妹啊，那这个妹妹也喜欢雅各啊，那雅各就去 propose。那你知道古代要去结婚啊，你要嫁妆一牛车，不是嫁妆啊，聘金一牛车啊，他也没有牛，也没有车，他只有一根棍子，对不对？他全部有的就那根棍子，他拿那根棍子怎么去讨老婆啊？他舅舅说，看起来是你是身体也壮哈，啊，人也蛮有义气的。是不错啦，哦，可是我总不能平白把女儿就嫁给你啊，我们这个风俗这样，人家以为我的女儿没有人要，这样不行啊。他说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做7年工作，工资抵聘金。我，哦，这个雅各阿萨利亚7年就7年，在爱情下面7年如一日，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管他几年，忍就忍，等就等，拼就拼，哇，真的拼命干呢，干了7年啊，结婚了。那个时候就不好，爱迪生还没有出生，没有电灯，哎呀，啊，他结婚典礼都是晚上太阳下山才结婚典礼，那他们的风俗呢，新娘都是蒙头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包头包脸的，看都看不到，那看起来都很可爱，身体都很漂亮，我结婚典礼一晚呢就送进洞房，明天醒来太阳起来一看，哎呀，是没有双眼皮的。脸都绿了啊，可是呢昨天已经怎么办啊，他跑去跟他岳父说，岳父啊，我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7年前就讲了，差点没有盖章签约到法院公证而已，我要的是老二啊，你怎么给我老大，有没有搞错啊，老大还不错了，不过不是我要的啊。那这个岳父就也轻轻松松的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老二了，可是我们这儿呢，老大没有嫁，老二不能嫁啊，你要老二，当然我要老大先嫁给你，不然你怎么能够要到老二呢？我也是啦齁，如果人家规矩，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没有先问人家规矩怎么样，那时候当你笨嘛，谁叫你不问，对不对齁，这是我们的规矩嘛，我是要给你啊，可是老大没嫁，老二不能嫁，所以你当然娶不到老二嘛，那现在你可以啦，他说好啊，那老二没有，你这7年是老大嘛，对不对？所以再去呢啊，在7年，那，啊，我知道你 也忍不住那么久，先嫁你，可是你欠我7年哈，哦，所以这个结婚典礼变成2个礼拜，一个礼拜办老大，接着就办老二，他说送座堆两个一起就给他了，哦，这个买一送一，这个，然后后来还有好玩的嘞，一个生一个不生，不是我说漂亮的不生嘛，那不生了就把他的那个女杯就送过去，然后就生了，哦，两边拼命生，大大小小就生了12个哦。本来要一个他老婆变成4个，雅各好可怜，雅各到后来，哦，排班都排不了，知道吗？因为这个老婆，然后那个老二他喜欢，老二不生没办法，那个老大的儿子啊，老大生嘛，老大的儿子到外面去玩啊，就拔了一个不晓得什么番茄什么茄的回来，哦，他说，哎，妈妈，我拔到这个， 哇，他那个老二眼尖啊，哎呀，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帮助怀孕的那个药啊。我说，哎呦，哇，那个东西我都要了好久要不到，给我。这个老大说，哎，那么便宜啊，今天晚上轮到你换我，那这一颗才给你。所以我看雅各很可怜了、啊，这个排班的嘞，这个就是雅各啦。那他的生活变成这样子，那他也是很认真的做。那他这个舅舅看见哦，神应该祝福他嘛，所以给他养的养了越养越大，越生越多。所以这个舅舅也舍不得让他走，然后就开始跟他玩游戏，知道吗？哦，后面有很复杂的故事哦。这个老婆找到了，家庭有了，可是薪水的问题，他要养家嘛，所以就开始什么，这个瘦的给你，胖的给我，什么黑纯灰的给我，纯白的给我啊，这个黑黑白白的这个 spots 给你哈。那雅各也是很聪明，神告诉他一些基本的基因工程哦，所以他就搞了一些名堂哦，搞出来都是有花有点的，所以虽然他的舅舅很厉害，神还是保护他，所以他越来越多。后来他的舅舅的儿子就不高兴了，说不对呀、啊，你想尽办法给他改来改去，怎么越改他的羊越多越壮，我们的羊越来越少越瘦啊，所以脸色不好看，吃饭的时候都是脸色不好，所以雅各就溜啊，就跑。那结果想不到他溜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啊，这个漂亮的太太啊，因为平常在家里都拜惯了哈，啊，当然跟雅各不一样。他走的时候，他想一想啊，这一下要走远门了，这个以后怎么拜呢？像很多第一次来美国，你要拜菩萨，没有菩萨可以拜啊，因为都在台湾，对不对？那就很麻烦，只好去教会。很多人就这样去教会，没办法，因为你要拜拜没得拜嘛哈。啊，他聪明呢，他就把他老爸的一身菩萨一拽就拽走了。哇，这个老爸说，你要逃就逃，你连我菩萨都偷，我就追他。那追到